现在时间来到下午2点钟，我们电话会议正式开始。S Council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Grace，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国际会计准则系列四新租赁确认准则对企业的影响和应对建议的电话会议。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君亮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与当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比，新租赁准则带来了更大变化。对于承租人而言尤其如此，各主体应尽快开展初步评估以确定其租赁会计处理将受到的影响。那么新租赁准则内容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应对这些改变我们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今天我们 S Council 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PWC 的合伙人詹妮祖林林英女士来为我们广大同行对新租赁准则内容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希望能够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能够有所帮助。今天我们这场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30分，一个小时将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后30分钟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与我们的分享嘉宾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30。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30，与 S Council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我这里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詹妮子林。林英女士为毕马威华镇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计部合伙人，具备多年为国内企业以及跨国集团提供专业服务的经验，客户涵盖了消费品、零售、能源、电子、化工等行业的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在企业海外及国内上市、上市公司年度审计及内控审计、跨国公司年度审计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林女士为上海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并于2013年6月至9月受聘担任中国注册会计师访问研究员，研究内容为对2013年证券资格事务所职业质量检查指导。接下来请詹妮子和电话前的各位同行打声招呼吧，詹妮子。
谢谢 Chris， 各位下午好，我是毕马威的审计合伙人林云，然后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新的国际会计准则IFRS16那个租赁这个准则，大概我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新准则会带来的一个变化，然后再留大约半小时的时间呢，跟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分享。那这个课件的话应该是预先是已经分发给大家了，那我现在就开始呢，是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这个新的租赁准则带来的一些变化。这个新的租赁准则呢是会于2019年1月1号生效，但其实呢这个日期呢是已经是往后推过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租赁准则呢其实在研讨的过程当中呢就已经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争论，因为它对那个承租人的会计处理是带来相当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在那个讨议的阶段当中已经得到了各方面的非常激烈的一个讨论，也导致了它的这个生效时期呢是做了一个就是相应的一个推迟。那这个准则带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可能是对承租人来讲是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目前的目前现行的这个租赁准则呢是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挺熟悉的，就是主要会分成这个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这两部分。那经营租赁这一个范围呢，就是经营租赁就是在发生的时候费用直接计入这个财务报表，但是呢就是说在讨论过程当中呢，就是各方面都是认为就是财务报表当中呢针对这个经营租赁的这个负债反应是不够充分的，所以呢现在这个新的租赁准则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是要求这个承租人将所有重大的租赁交易呢纳入表内核算。 那请大家先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议程是翻到那个第四页的那个课件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会先要讲述一下这个关于 IFRS 十六这个准则的一个概览。然后同时呢，我们会针对这个租赁的这个定义，因为这个新的这个准则呢，对租赁的定义呢是有一些变化。还有包括呢，就是对这个承租人和这个出租人都有一些新的会计处理方法。那第三步呢，我们会讲一下在2019年1月1号生效的时候呢，企业有哪一些过渡方案的一个选择。最后呢，我们会很快的讲一讲中国准则会对这个租赁准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跟随的一个过程。那概览的话呢，首先大家可以看到第六页上呢，我们会看到现在呢，这个租赁的这个概念呢是说哦，承租人支付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呢，取得标的资产的使用权。从出租人的角度来讲呢，还是跟以前那个就是现行的这个准则是差不多的，还是分成这个融资租赁跟经营租赁。那这个会计处理方式呢，我相信大家也已经比较熟悉了，就是融资租赁的话呢，会当作是一个出售给一个承租人，也就是说呢，就是出租人就不会再计这个资产的这个价值，然后同时呢会应收一个那个租赁的那个款项。那如果是经营租赁的话呢，出租人仍旧持有这个资产，也就是在他的那个资产负债表上，那个资产仍旧含在出租人的表上，然后呢就是说定时收取这个租金收入。那出租人呢，在新的这个准则下面呢，也是比较类似的，有一些小的一些改动，但是大的原则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从承租人的角度来讲呢，就基本上来说呢，我们现在是看一个使用权的一个模型，不再区分经营租赁跟那个融资租赁。然后呢，同时所有的重大的租赁呢，都会把这个资产和负债同时确认在这个资产负债表上。那这个新的这个会计处理对于承租人的利润表的影响，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第七页的这个课件。也就是说呢，就是如果是在旧的准则下面，假设那个租金每年都是一样的话呢，通常我们是用直线法来计这个租金的这个费用。那也就是说每年的这个费用呢是对对于承租人来说利润表都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是在新的这个准则之下呢，大家会看到会有一个前高后低的一个总的租赁费用。那主要的那个原因呢，是因为新的准则下呢，我们同时会记一个，就是在资产方呢记一个使用权的一个金额，在负债方呢会记一个就是租金的应付款的一个现值的一个金额。那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会有一个资产折旧的一个费用，那这个费用呢是直线法。但是呢，在那个负债的这个还原成为就是最终应付的这个租金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个前高后低的一个利息的一个费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的租赁的一个定义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变化。我们今天呢会花比较多的一点时间呢是放在这个承租人的会计处理方面，因为这个新的这个租赁准则呢，主要还是对承租人会产生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页上的就是对于新的租赁定义的这个目录啊，那我们会主要会要讲到，第一就是这个定义，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交易能算作一个租赁。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个租赁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例外可以不用把所有的资产跟负债记到表内，那这个例外到底应该是怎么来算的。那在定好了这个什么样的交易算一个租赁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才来确定这个承租人呢到底应该会计处理是怎么样进行的。出租人方面呢，我们也会讲一讲，就是说到底会发生哪方面的一些变化。然后最后一部分呢，会要讲一下，就是说转租跟售后回租的一些就是在新的准则下的一些变化。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新的准则下，我们承租人呢，首先是需要对资产负债表的表内表外要重新做一个新的一个测试。那这个测试呢，首先就是要看，就是说 在旧准则下的话，租赁的那个分类测试呢，主要是涵盖就是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一个分类。那融资租赁呢，就是会把这个租入的固定资产呢，会记入自己的表内。如果是经营租赁呢，那只是每年的来记一个那个经营租赁的一个费用。在新准则下呢，我们就不再进行这个租赁的分类测试，因为所有的只要是重大的一个租赁呢，都是采取同一个模型。如果是作为只要是重大的一个租赁呢，就是会把所有的相关的这个和租赁相关的一个资产和我未来需要支付的一个负债呢，都会放在这个资产表负债表内。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交易看起来像一个租赁，但是最终判断为是一个服务的话呢，那还是会和以前比较类似的，就是按照服务费的一个方法来计入一个每年记一个费用的这样的会计处理。大家请看一下第十五页上的那个定义，对于租赁，那租赁呢是在一段时间内转移特定资产的使用权以获取报酬的一个合同。那这个定义为什么是重要呢？因为我们需要根据这个定义去判断一个合同，也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公方跟一个虚方，他们这个合同到底是不是含一个租赁，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 IFRS 16下面根据这个 IFRS 16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承租人的这个会计处理。那在这里呢，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几点，第一就是说，我们转移的是不是一个特定资产。然后呢，就是说从这个租赁方来看呢，他是不是获得一个经济利益，然后租赁方就是承租方呢，是不是主导这个特定资产的使用。如果三点全部符合的话呢，那这个合同就是包括租赁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会逐点来分析，就是这些要点，就是先请看就是第十六页上是会对于这个特定资产的一个判断。那特定资产的话呢，就是首先会要看就是说租赁期内呢供应商他有没有一个实际能力替换资产。如果他有一个能力去替换资产的话呢，他是不是能够供应商是不是会因为替换而获得一个经济利益？那如果供应商会因为替换而获得经济利益的话，那就是在这个合同当中呢还是没有一个特定资产。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说第十八页上的一个例子。十八页的这个例子呢是说A 客户和 B 供应商呢签订一项是五年的运输合同，使用约定型号的轮船运输货物。那这个合同当中呢它有规定的运输时间、货物数量 和类型。然后呢那供应商呢提供船，并且呢是驾驶和维护轮船。然后呢 B 供应商呢一共有十艘类似的轮船，它可以随时可以选择使用不同的船来运输 A 的货物。船不用的时候呢是由 B 供应商来保管。那这个合同呢从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呢，就是说哦 A 客户看上去是像那个 B 供应商呢是租赁这个船来运输这个货物。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合同它到底是不是就是说是不是有包含了一个特定的一个资产。那在这个例子当中呢，由于这个供应商呢他可以用十艘船当中的任何一艘船去运输 A 客户的这些货物，而且呢他可能在替换的过程当中呢，他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更换不同型号的船去运输货物，所以对B来说呢他应该会有产生一些经济的利益。因此呢我们如果再回头看一看刚才的一个表格的话呢，那这个合同呢就不包含租赁。那主要的原因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合同当中呢不包含一个特定的这个资产。那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如果这个同一个例子的话改成就是第四个小点呢是改成我 B 供应商只有两艘满足要求的那个船。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很有可能这个合同就是包括了一个特定资产，因为 A 客户在要求 B 供应商运输合同的时候已经是要求就基本上是需要使用 B 供应商用两艘这种类型的货运船呢五年的全部运力。 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飞机的一个运输合同。那这个例子呢，是客户和供应商签订了一个2年的运输合同，将货物从 A 地运到 B 地。那合同呢已经明确的指定这个运输服务的具体飞机，供应商不能使用其他飞机来替换。然后合同呢规定了具体的运输货物以及运输的日期。那这个合同呢，我们现在假设两种情况，第一呢就是约定的载运货物呢几乎就是已经使用了这个飞机的全部运力。那第二种情况呢是如果约定的载运的货物呢占了飞机运力的30%，剩余的70%呢供应商仍旧可以随时的使用他那个运力呢去运输其他级的货物。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在情形一呢我们会认为是说在这个合同当中呢是存在一个特定资产，也就是说这个合同呢可能会变成一个租赁合同，也就是说我这个客户呢其实是和这个供应商有一个租赁飞机的一个合约。如果是情形二呢，就不存在一个特定的资产，是因为呢合同虽然明确了这个承运的飞机，但是呢客户实际上获得的只是部分的运力，所以这个供应商呢他还可以用剩下的那个70%来获得其他的那个经济运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1页上的，就是我们讲第二小点，就是说是否那个有获得那个经济利益。那这个经济利益呢是和合同规定的那个使用权相关，在第22页上呢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例子。那这些例子呢其实都是在日常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运行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些例子，包括第一是租车，第二是那个办公室租赁，然后呢租赁那个零售商店，包括就是最后一个呢是租赁一个电站。那在这些例子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分析是说我这个客户在租赁这个供应商提供的这些特定的资产当中，我有没有获得一些主要的一些利益。那相信这些例子呢也跟大家平时比较熟悉的例子呢也都比较相似，应该来说就是说不会有一些非常就是说觉得是跟以前的那个概念有差太远。那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对于第三点主导使用的这个分析。主导使用的话呢首先呢是要会看到，因为就是在我们这个合同当中呢通常是有两方，一个是客户一个是供应商。那就是说在我使用这个特定资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到底是谁来主导运营这个资产，到底是供应商主导呢还是我客户来主导，也就是承租人来主导。那如果是客户主导来使用这个特定资产呢，那这个合同就会是包含租赁。但如果是由供应商来主导这个特定资产的使用的话呢，那这样的话这个合同就不包含租赁。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在第25页上面也是一个飞机运输合同的一个例子呢，跟刚才是比较类似的，前面几点都是比较类似。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大家从第三点开始看起呢，是说这个合同是规定了具体的运输的货物以及运输的日期，运力呢也是全部是占了，但是呢是供应商来驾驶并且维护这个飞机，并负责机上货物的安全运输，同时呢是会禁止客户雇佣他人来运营该飞机或自己运营该飞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虽然这个合同是明确了这个特定资产，但是呢这个合同仍然没有包含一个租赁，是因为呢客户是没有权利控制这个资产的使用，而且呢资产使用的重大决策呢是已经在这个合同当中呢是已经预先设定好了，只有供应商是有运营资产的这个权利。那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一看这个三个要点，也就是租赁定义的这个三个要点的话呢，最后一个这个主导权呢是没有满足，也就是说这个合同呢仍旧不包含一项租赁。所以就是说汇总一下，从这个租赁的定义来看呢，我们看一下那个第28页上新的这个定义，新准则下的这个定义呢更加关注是谁来控制这个资产的使用。那这个重点关注谁决定呢，还有包括是在那个预先设定的那个模式下呢谁来运营资产，这个是对这是对合同的是不是包含一个租赁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的一个要点。 定义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对于承租人的一些豁免。豁免条件呢，就是短期租赁小于等于12个月的短期租赁，还有呢就是低价值项目的那个租赁呢，是可以豁免于这个承租人的会计处理方法。也就是说呢，我们还是可以当做是用这个在当年租赁费就直接就是还是记在表外。那关于这个低价值的项目那个租赁啊，低价值的这个判断呢是按照单个租赁合同来进行选择，而且呢这个价值呢是根据单个资产全清的时候的价值进行判断。好，那讲过定义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承租人的会计原则。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承租人应该确认多少负债。那这个负债呢，也就是说我承租人支付租金的这个义务。那这个租金呢，就是包括我在所有的那个租赁期之间需要支付的那个租赁费用。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租赁期是可以怎么来判断，在第32页上面有一个租赁期的一个定义。那租赁期呢是包含三块，一个是不可撤销的租赁期间，然后再加上承租人可能会行使续租选择权的那个租赁期间。那这个期间呢需要有一个判断的一个过程。那第三呢是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不会行使终止选择权之后的一个期间。也就是说这后面两块呢都会要有牵涉到一个判断的一个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一下就是对于这个租赁期当中的判断的过程当中呢，承租人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其中呢有包括就是说我这个合同在目前市场上的一个地位，就比如说这个租金相对于市场价格的租金水平，以后的这个变动租金，还有包括这个合同当中呢对于续租选择权以及购买选择权的一个定义，还有呢就是包括所有就是说和租赁合同相关成本的一些判断。也就是说其实也就是在我们一个商业的判断当中，就是我签订我要继续这个合同到底是合算还是不合算的一个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一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说L 承租人呢签了一份这个10年的机器租赁合同，这个机器呢是会用于制造飞机的零部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 L 预计一直到完成开发模型的开发和那个测试之前呢，这个机型一直会有市场，然后呢将那个机器安装到制造工厂的成本并不是太高。那最后一点呢是说这个例子当中呢是说 L 和出租人，承租人跟出租人呢都分别有权在租赁开始日的每个周年日呢可以终止这个租约，而无需受到处罚。大家可以就是来考虑一下，像这个一个租赁期的话，从我们会计处理的角度来看，到底是租赁期是多长。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其实是L 跟 M 就是承租人跟出租人呢都是有实质性的终止权，他们都可以随时呢终止租赁而不受处罚。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么来判断的话，其实呢这个租赁的期间呢可以说我一年就是小于等于12个月，因而呢是可以符合到那个短期租赁豁免的一个条件。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第二个例子，在35页上，如果某公司租入一个物业，不可撤销的租赁期呢就是4年，4年以后呢承租人可以选择以相同的租金续租4年。那这个该地区类似物业的租金呢预期在未来的8年会上涨10%。那那个 X 公司呢承租人计划在该地区呢经营业务呢至少是10年，而且呢这个物业的地理位置呢是有利于承租人和客户以及他的供应商是保持良好的关系。那根据这一些事实的话，大家也可以判断一下，就说这个承租期大概是多长。那我们在判断这个租期的时候呢，需要考虑的因素呢是第一，它有一个就是续租权4年的 试读权。第二呢，就是说未来的八年当中呢，都是预计呢都是上涨的，而且呢，承租人也是，就是计划是要在这个地区继续经营，而且这个资产的位置呢，都是有利于承租人的业务经营的。所以呢，综合这些所有的因素呢，就我们会认为是说这个合同的租赁期呢是八年，因为呢，承租人他是有重大的经济动力去对这个资产进行一个续租。接下来呢，判断好了这个就是负债期了呢，就是接下来我们就应该看一下，就租赁负债应该是怎么来计算。那这个租赁负债呢，是租金的现值加上租赁期结束的时候预计要支付款项的现值。也就是说呢，在我所有的这个租赁期间，我需要支付的那个租金的现值。那这个租金呢，会有包括固定租金和可变租金。但是呢，这个可变租金呢，只是包括基于指数或者利率的可变租金。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37页上呢，会有一些针对可变租赁付款额的一些例子。那这些例子呢，最主要呢是要讲述是说，如果是基于这个营业额计算的可变租金呢，我们就不会把它算在这个租赁费用的计算当中。但如果呢可变租金是基于这个指数或者是利率的这些可变租金呢，就会把它含在这个租金支付额的计算当中。第38页上呢，就是有这样一个，是一个汇总，也就是说付款额基于指数或者利率呢，我们会把这些可变租赁付款额呢是记录租赁负债。如果是那个基于营业额的或者使用费的一个付款额的话呢，就不会记录租赁负债。那现在这个负债那一块先定好了以后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资产使用权，也就是借方的这个金额是怎么来确定的。那这个资产使用权的初始计量金额呢，就等于刚才我们算过的这个租赁负债加上初始直接费用加上预付租金啊，或者扣减的激励优惠啊，再加上最终的这个租赁终止的恢复业务。初始直接费用呢，就是这种，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承租人，他为了尽快让这个特定资产达到可使用状态而付出的直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费用，那这些呢，就是会计算在这个初始的直接费用当中。那预付或者扣减的优惠激励呢，也是会含在资产使用权的这个初始的计量金额当中。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IFRS 16里面呢，目前是没有明确是说这个资产使用权呢到底是是受到这个固定资产或还是无形资产的这个准则的涵盖。但是呢，就是基本上来说，未来的这个摊销的方法呢，还是和固定资产比较类似的。那初始计量完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续计量。40页上呢，我没有看到是说这个租赁负债呢是需要采用实际利率法来计算分摊这个金额。那租赁负债的账面价值呢也可能会受到期货的一些事项呢会受到一个变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重新评估一下是不是需要调整这个租赁负债的账面价值，以及调整这个资产使用权的一个账面价值。如果就是说我基于指数或者利率的可变租金呢进行了那个重新评估以后是和未来期间相关的话呢，那这个租金的支付额呢会需要调整资产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如果是和当期相关的话呢，那这个变动的这个金额呢就直接计入了当期的损益。42页上大家也看一下这个后续计量当中，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呢，那个承租人需要根据修订的那个折现率重新来计量这个租赁负债。第一呢，就是这个租赁期会有一些修订。第二呢，是因为这个租赁期呢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牵涉到一个判断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说对于是否能够合理确定承租人会不会行使购买选择权的估计，如果发生变更的话，就是对租赁期其实也是会有个影响。 还有呢，就是未来租金变化呢，如果是由于那个浮动利率啊导致变动的话呢，那这种这几项情况都是需要根据修订的这个折现率呢，重新计量那个租赁的负债。对出租人来说呢，就没有一个重新评估的这个要求。那相对于这个资产使用权的这个后续计量呢，就是说我们目前呢是会是说还是根据 IAS 16，也就是固定资产的这个要求呢，是在租赁期和资产使用寿命缩短的期间当中进行摊销，通常呢会采取直线法进行摊销。那同时呢，因为资产使用权它是一个资产，那它也同时适用于这个 IAS 36，也就是资产减值下面的资产减值呢，需要进行一个减值的一个测试。大家再来看一下第44页上，如果就是租赁合同进行修订了以后，会对承租人的那个会计处理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有分了几种不同的情况。如果呢这个合同条款跟条件发生变更的话，就这个修订是通过新增一项或者多项的那个标的的使用权来扩大租赁范围的话呢？假如这个新增的那个租赁是单独定价的话，那我们就等于是在这个变更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租赁，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租赁。那如果呢是对新增的租赁是没有一个单独的定价，那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个发生变更的时候呢，会对资产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呢进行一个调整，同时呢我们会重新对这个租赁负债进行计量，然后呢按照修订生效日确定的那个折现率呢进行一个摊进行一个现值的一个计算。那对租赁合同的其他的一些修订呢，也是说我们会最终会调整这个资产使用权的一个账面价值。那如果是修订是缩小了租赁范围的话呢，那就是会直接调整这个资产使用权，差异呢就直接确认利得或者是损失。那我们看过出租人的承租人的这个就是说会计处理的变化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出租人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那出租人的这个租赁分类呢，它仍旧是会是和以前的那个 IS 17下面呢基本是类似的，就是说我们是要进行一个分类的一个测试，是分成经营租赁呢还是一个融资的一个租赁。那这个标准呢主要是要看是不是在实质上是转移了和资产所有权相关的全部风险跟报酬的一个租赁。那下面的那些标准呢，也是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不是在那个租赁期届满的时候就是所有权会转让啊，然后是不是有购买选择权呢，然后租赁期是不是占了那个使用资产使用的寿命的大部分，还有包括呢就是说我这个现值是不是相当于这个租赁资产的供应价值。那这个出租人的会计处理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和现行的就是 IAS 17呢基本上是相同的，有一些小的一些细节差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49页上，如果就是说出租人租赁合同有所修订的话，如果是对经营租赁的一个修订呢，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一个租赁。那如果是对融资租赁的修订，而且呢这个融资租赁的这个修订呢，在修订日的时候在修订的时候呢，如果就是假设这个条款是在合同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就会对这个合同的判断是会作为一个经营租赁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会在这个修订日的时候呢会把我们先前已经确认的资产跟负债呢就会直接的就是就会扣就是直接的就是减少这个资产跟负债，然后呢记一个新的这个经营性的那个租赁。那如果融资租赁合同的修订呢，只是通过新增一项或多项的那个资产使用权来扩大租赁范围，并且呢是对新增的租赁是单独定价的话呢，那我们就会作为一个新的一个融资租赁。那如果是其他的一些呢，就是说我们就是适用于这个 I39，也就是那个金融工具的那个准则。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短租的一些就是特殊的和短租相关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会计处理的那个事项。那短租的话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中间出租人。那中间出租人呢，就是将原来的租赁合同和短租呢合同是视为两项独立的合同，而且呢是会进行分别处理的。我中间出租人呢，他是会那个基于原那个租赁合同向下的资产使用权对短租进行分类。那他租赁的资产跟租赁的负债呢，就是应该是按照总额来确认，而且呢是应该分别确认这个租赁收入或者租赁费用，除非呢是作为一个代理人。那我们接下来也看一下就是这个短租合同的整个例子。第一个呢，看一下一个融资租赁的一个例子。那这个融资租赁呢，就是这个例子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原本的那个就是原先的租赁合同，也就是中间出租人呢，本来是作为一个承租人，他从出租人公司 M 当中呢，那租入了一个5000平方米的物业，租期是5年，每年租金是1000万，年初来支付。他在那个租期的第三年呢，出租人 A 呢就将这个物业呢又转包，就是分包给了这个 B， 3年，然后每年租金呢是1100万，年初来支付。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中间出租人应该如何来核算。我们假设这个折现率呢是6%。A 呢，他作为一个承租人，在第一年的时候，就是签订原本的那个租赁合同的时候呢，他首先呢是会要，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刚才我们讲的承租人的这个会计处理的这个过程，就是会确认一个租赁的一个负债，然后呢会确认一个资产使用权。那在这个例子当中呢，因为租金是年初的支付的，所以会看到就是我们在确定就是这方确认这个资产使用权440万的同时呢，会确认就是说会有那个贷方呢支付现金1000万，然后同时呢确认那个租赁负债。那这个租赁负债呢是用这个未来4年的这个支付金额折现计算出来的。那到第三年的时候呢，签订了这个转租合同的时候呢，我们会看一下是说首先来判断一下租赁的这个类别。那在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们判断是说这是一个融资租赁。那这个判断为融资租赁的这个原则呢，是因为我本来这个资产使用权是5年，然后基于原租赁合同下我又分包出去这个资产使用权3年的话，那是就是说是占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就是这个资产使用的这个年限，所以呢我们是说这里是判断为说是一个融资租赁。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承租人呢是作为一个融资租赁的一个出租人，就是这个中间出租人，然后呢这个时候会将那个资产使用权呢就会终止确认，同时呢我会确认一个融资租赁的应收款，这个差额呢就会直接计入当期的那个损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短租合同是个经营租赁的那个例子。差不多的这个情况，那就是说差异呢是在我们呢这个中间的出租人呢，他只是将就租入物业是转租给 B 呢，是转租了2年，所以呢就是第一步呢是跟之前都是一样的，就是第一步那个承租人从确认这个原租赁合同一个经营租确认这个原租赁合同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会计处理是一模一样的。然后第二步呢，中间出租人他自己作为一个出租方，那首先我们也是要来判断一下这个租赁的一个类别。那这个经营租赁呢，就是判断为是说我们是一个就是经营租赁，因为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租赁的一个合同。那会计处理呢，就是会我们仍旧保留这个原租赁合同的这个资产使用权，同时呢保留原租赁合同的租赁负债。那我作为一个经营租赁的一个收入呢，会在每年的时候就确认一个那个租金收入。